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，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、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。如要投放广告，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，或电邮至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至真至诚，全心为您服务，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。
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，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。其实我很想你，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？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，你会接受我吗？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，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、想播的歌、想做的节目在 FM92.3 频道一一实现。详情请浏览 www.bayareametro.com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，或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一段节目，一份深情，一世永恒。
做广告设计，去东方吧；做招牌海报，去东方吧。无论平面还是立体，广告还是设计，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。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。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-682-7777，415-682-7777，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.professionalmenu.com。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。
老公，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。
真的吗？在哪里？
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，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、干锅香杂菌、泡椒鱼柳、紫香羊排、重庆辣子鸡、特制云南面线、重庆火锅涮羊肉，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，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。无论是传统佳肴、江湖美食，还是手工面点，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。
老婆你太好了，我太爱你了。地址在哪里？我们赶快去吧。
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，电话是408-873-8628，408-873-8628。
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，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。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，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、国学经典、知识百科。
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，与本台立场无关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小朋友好。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欢迎你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，我是丽君姐姐。小狒狒历险记。在热带地方，不光没有冬天，连春天和秋天也没有，那里一年到头都是很热的夏天。那里的森林长得特别茂盛，树木又高又大，树叶永远是碧绿的，许多树上总是长满甜美多汁的果子，遍地都有各种美丽的花儿。那里的小河总是哗哗不停地流着，唱出好听的歌，河水从来不结冰，当然也永远没法看到漫天飘扬的雪花。离开森林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山，在山上一些石洞里住着许多狒狒。我们这个故事里讲的小狒狒还有它的妈妈也住在这里。狒狒是一种猴类，头大，脸部光光的，身上长着浅灰褐色的毛。有一天清晨，东边的天上刚有点发白，许多颗大星星眨着眼睛，还没顾得藏起来，小狒狒揉了揉眼睛醒了。小狒狒刚睁开眼睛，听到一阵咕咕的声音，他急忙坐了起来，东张西望的看了好一会儿， 也没看到什么。忽然他明白了，这个声音是从自己肚子里发出来的呀，肚子饿了他就咕咕地叫起来。可是要等妈妈醒来才好跟他说去找吃的。小狒狒望了一望妈妈，妈妈正睡得香香的，看样子只好悄悄地溜走，先吃饱肚子再说吧。小狒狒轻轻地走出山洞，没有听见妈妈喊他。要是妈妈醒了，那他准会朝他喊，别瞎跑，小狒狒，当心豹子，当心毒蛇，并且会从山洞里追出来，一把揪住小狒狒。小狒狒跑到一片茂密的林子里，抬头一看，哇，这里的树上结满了红的、青的果子。他马上高兴地爬上一棵最高的树，他一边捡熟透了的大的果子吃着，不停地朝地下吐着果核，一边想着，妈妈总是害怕，什么豹子、毒蛇，我就不怕。其实小狒狒从生下到现在根本没见过豹子，也没见过毒蛇，他只见过像他和妈妈这样的狒狒，不，还见过各种各样的小鸟。可是小鸟有什么可怕的？小狒狒走过去，还离他们老远老远的，小鸟吓得扑的一声飞跑了。有一天夜里，小狒狒在树上发现了个鸟窝，他把手刚伸进去，几只小鸟就从鸟窝里飞了出来，他摸到了两个鸟蛋吃了，可香了。小狒狒吃饱了果子，正要从树上下来，忽然听见一阵杂乱的声音，他赶紧往下一看，哇，狒狒们跑到这里找果子吃呢。这些狒狒和小狒狒一样，从脸上看都是窄长的，有点像狗脸，耳朵却是扁的，背后长着尾巴。妈妈也在里面，她一眼就看到了小狒狒了。小狒狒听到妈妈说，是个调皮鬼。他看见几只小狒狒跑到他跟前的一棵大树下，他就顺手摘下几个果子，一个接一个地朝他们打过去。紧接着他把身体藏到了浓密的树叶后边。地上的几只小狒狒捂着头，哎呀哎呀地叫着。小狒狒看了忍不住嘻嘻地笑起来，这一笑把自己暴露了。地上另外几只小狒狒急忙窜到另一棵树上，找到有利的位置后，他们一起用摘下的果子噼噼啪啪地打了起来。小狒狒独个儿打不过他们，他的头上和身上都给好些果子打中了，好痛啊。小狒狒用手捂住头，连连喊，不玩了不玩了，赶紧从树上逃下来，跑到一旁去了。妈妈见了生气地说，你们这些调皮鬼，竟糟蹋果子，要知道长成一棵大树，开花结果可不容易呢。小狒狒抬头看着妈妈，他正在一棵树上采果子吃，他想趁妈妈吃东西的时候我去玩玩吧。于是他又离开这些狒狒走了，刚走出不远，就听到妈妈在背后喊，小狒狒可别往远处跑啊，当心。小狒狒回过头对妈妈喊道，不往远处跑，玩一会儿就回来。小狒狒离开妈妈，朝一片没去过的树林走去了。小狒狒就是小狒狒，又跑了。童话擦星星的孩子。咦，擦星星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擦过星星啊？小可是第一次擦星星呢，小水桶就在他的脚边，里面盛满了又清又亮的银河水。他将白云抹布浸入水中拧干，再小心地擦掉星星上的灰尘， 星星变得很亮，小可的眼睛也亮亮的。妈妈说过，第一次擦亮100颗星就够了，但一定要小心哦，不能把星星碰掉了。42、43、44，擦亮1颗星真是不容易呢。小可数着数着，觉得自己的胳膊重得快抬不起来了。这时，一串婉转悠扬的笛声飘了过来，直往小可的耳朵里钻。真好听啊，那曲子就像一股清冷冷的山泉流进了小可的心里。小可越擦越慢，渐渐的他入了迷，捏着星星的手什么时候松开了也不知道，手心里的那颗星滑了下去，嗖的一下拖着长长的尾巴向地面坠去。糟了，小可心里一惊，张开翅膀追了下去。快点快点，小可的运气真是坏透了，那颗亮晶晶的星星飞得好快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上哪儿去了呢？草地上笛声停了下来，接着响起了一声惊呼，爷爷你看，好像是一颗星星呢。星星落到了吹笛子的小狐狸怀里。没错，这是一颗货真价实的星星。小可顺着声音飞过来，狐狸爷爷还在说着，小健啊，把星星挂在洞顶，你就不用每晚都出来了。你不知道每次你要在星光下吹笛子，爷爷有多担心呢。嗯，爷爷，咱们这就挂起来。那只叫小健的狐狸说。等一等，小可急了，张嘴就喊，快快到洞里去，危险。狐狸爷爷猛地一推小健身下的轮椅，转过身来用身子堵住了洞口。小可认了一认，他突然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摊开双臂说，别怕，我不是猎人，我好喜欢听小健的笛声，这个抹布可以把星星擦得很亮很亮。说着他把白云抹布塞进了狐狸爷爷的手里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以后小健吹笛子就会有一颗更亮的星星啦。下面这个故事呢叫做小老鼠打电话。冬天到了，天气也越来越冷了，小老鼠们都挤在一块儿，可暖和了。但天虽冷，总得要吃饭吧，这不吃饭可是会饿死的。可这么冷的天，叫谁出去找吃的呢？小老鼠们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不愿意去。可是这肚子却不争气，咕噜咕噜的直叫个不停。其中有一只叫咪咪的小老鼠有点忍不住了，不行不行，这样下去会没命的，我倒有个好主意。小老鼠们听咪咪讲完这句话可有兴趣了，你快说有什么好办法。我有个朋友叫西西，上次去他家做客就有好多奶油面包，现在还有好多吧，我们去他家拿一些回来。大家都高兴地说，好哎好哎。又有一只小老鼠发问了，咪咪，要是我们去了西西不在家，我们不是白去了吗？咪咪眼睛咕噜一转，又有了主意。这还能难倒我们？现在科技进步了，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吗？咪咪赶紧拿起电话拨通了电话。吱吱，是西西吗？上次在你家吃的奶油面包可好吃了，还有吗？我还想吃呢。喵，我家奶油面包可多了，你过来拿吧。咪咪吓得大叫，呀，拨错电话了，得赶紧跑，不然给小猫查出这个号码出自我们家，还不得被猫吃了。说完扔下电话就跑了。 那小朋友们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2.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我是丽晶姐姐。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快乐小溪谷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.3。
湾区新城节目多，
节目精彩一箩箩，
娱乐资讯夜笙歌，
七天不停为你播。
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，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，尽在水饺大王。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York， 电话510-713-2800 510-713-2800。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，让你把美食带回家。
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，包括医生、律师、顾问、经济等等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、信赖您，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.3，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。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，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，或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
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，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，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。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，电话650-212-2288 650-212-2288。
各位朋友你好，我是史东，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，由我制作主持的广播谈访节目八方论坛将会在本台，也就是湾区新城电台 FM 92.3 近日开始为您播出。播出的时间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之间，请您密切注意本节目的开播日期。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，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、国学经典、知识百科。古时候有个烧木炭的老汉，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青山，小的叫红山。老汉快去世的时候，把东岗分给了青山，把西岗分给了红山。西岗树木稠密，能烧得很好的木炭，红山很勤快，整天辛辛苦苦地烧木炭，日子过得很富裕。但3-5年后，树都被他砍光了，于是红山就在岗上种了庄稼。不料一场暴雨冲走了红山辛辛苦苦种下的全部庄稼，他没有吃的，只好去东岗投奔哥哥。东岗原来树木稀少，但青山很会规划，他先把不成材的树木砍了烧炭，然后又种上新苗。他在岗下开荒种田，养牛喂马，前几年生活很贫困，但3-5年后，岗上树苗长大，岗下庄稼连片，牛羊成群。下那场暴雨时，东岗上因为树木防护，所以庄稼一点也没有受损害。红山见哥哥这边山清水秀，一片兴旺，非常奇怪，就问哥哥其中的缘故。哥哥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，你吃山不养山，终究会山穷水尽，先养成山后吃山，才会山清水秀。后来人们都称赞青山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接着下来呢，丽晶姐姐要讲的是一个远古时代的历史故事，花木兰替父从军。在座的小朋友们要仔细的听， 身为中华儿女，这个故事中的花木兰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。叽叽叽叽，木兰对着门在织布。花木兰的爸爸听不到织布的声音，只听见女儿的叹息声。花木兰的爸爸问，姑娘，你这样叹息是在思念什么，在回想什么呢？木兰回答道，木兰没有思念什么，也没有回想什么。昨夜我看见军中的文告，知道皇上在大规模的征兵，征兵的名册很多卷，上面都有父亲的名字。父亲没有大儿子，木兰没有兄长，愿意为此买鞍马，从此替代父亲去应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马鞍下的垫子，南市买架牲口用的橛子和缰绳，北市买架牲口的鞭子。早上辞别了父母上路，晚上宿营在黄河边，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，只能听到黄河的流水声。早上辞别了黄河上路，晚上到达黑山头，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，只能听到燕山胡人的战马啾啾的鸣叫声。不怕万里征程的遥远，奔赴战场，像飞一样的跨过一道道的关，越过一座座的山。北方的寒气传送着打更的声音，清冷的月光映照着战士们铁甲战袍。征战多年，经历很多的战斗，许多将士战死沙场，木兰却幸存着胜利归来。胜利归来朝见天子，天子坐在殿堂上论功行赏，木兰被记了很大的功劳，赏赐了很多财物。天子问木兰想要什么，木兰不愿做官，只希望骑上一匹千里马，送木兰回故乡。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，互相搀扶着到外城来迎接木兰。姐姐听说妹妹回来了，对着门户梳妆打扮起来。弟弟听说姐姐回来了，忙着霍霍的磨刀，准备杀猪宰羊。木兰回到家里，打开东边的阁楼门，坐坐西边内房的坐榻，脱去我打仗时穿的战袍，穿上我以前女孩子的衣裳，对着窗子整理像云一样柔美的鬓发，对着镜子在额上贴好花黄，出门去见同去出征的伙伴。伙伴们都很吃惊地说，我们同行多年，竟然不知道木兰是个女孩子。把兔子耳朵拎起时，雄兔的两只前脚时时动弹，雌兔的两眼时常眯着，雌雄两兔一起并排着跑，怎能分辨得出哪个是雄兔，哪个是雌兔呢？花木兰生活在北魏前期，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，西晋末年曾被封为代王，后为苻坚所灭。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失败，拓跋氏复国，改国号为魏。经过五六十年的征战，结束了五胡乱华的十国时代，统一了黄河流域。木兰是一个好女儿，替父从军的意志实为对父亲的爱心与对祖国的忠心的凝聚，是巾帼英雄本色的表现。那其实木兰诗的原文我们应该好好的记着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女亦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。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。军书十二卷， 卷卷有爷名，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愿为是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但辞爷娘去，暮至黄河边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你渐渐。但辞黄河去，暮宿黑山头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燕山胡骑你啾啾。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。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册勋十二传，赏赐百千强。可汗问所欲，木兰不用尚书郎。愿驰千里足，送儿还故乡。爷娘闻女来，出郭相扶将。阿子闻妹来，当护理红妆。小弟闻子来，磨刀霍霍向猪羊。开我东阁门，坐我西阁床。脱我战时袍，着我旧时裳。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出门看伙伴，伙伴皆惊慌。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。雄兔脚扑苏，雌兔眼迷离。双兔傍地走，焉能辨我是雄雌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非常著名的历史故事，花木兰替父从军。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成语故事，初出茅庐。茅庐指的是草房，原比喻新露头角，现在呢比喻刚离开家庭或是学校出来做事，缺乏经验。那这个故事的典故是这样的，东汉末年，刘备三顾茅庐，请出诸葛亮并拜为军师，而关羽、张飞对他不以为然。没过多久，曹操派大将夏侯惇领十万大军攻打新野。刘备找诸葛亮商议，诸葛亮说，怕众将不听我令，愿借主公印鉴一用。刘备忙将印鉴交给诸葛亮，诸葛亮开始集众点将，命关羽带1000人马埋伏在虞山，放过敌人先头部队，看到起火迅速出击。张飞带1000人马埋伏在山谷里，待起火后杀向博望城。关平、刘封带500人马在博望坡后面分两路等候，敌军一到立刻放火，又把赵云从藩城调来当先锋，只许败不许胜。刘备带1000人马做后援，关羽忍不住问，我们都去打仗，先生干什么？诸葛亮说，我在城中坐等。张飞大笑说，我们都去拼命，先生你好逍遥。诸葛亮说，印鉴在此，违令者斩。关羽、张飞无话，冷笑着走了。在战斗中，各将按诸葛亮的吩咐行事，直杀的曹兵丢盔弃甲。诸葛亮初次用兵，神机妙算，大获全胜。关羽、张飞等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谢谢你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是丽晶姐姐，正在带领的呢是快乐小溪谷节目。希望在下一期的节目中，可以再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更多的寓言童话和文学百科。那好吧，我们下个星期二再见。